Ladies and gentlemen,
女士们、先生们，请大家就坐。我们马上就开始开幕仪式了。
Once again, ladies and gentlemen.
我再次提醒大家，今天的议程非常多，请大家赶快就坐。请大家赶快就坐。大家早上好，现在我想借此机会介绍 ICANN 董事会主席 Stephen Crocker 博士。非常高兴能够来到这里。新加坡是个非常特殊的城市，你可以看很多东西。我想欢迎大家来到 ICANN 第49届会议。首先我想向大家介绍两位同事 Yaqob bin Ehram， 新加坡通信资讯部的部长。梁登泰女士，新加坡资讯通信发展管理局副局长，简称 IDA， 她也是新加坡网络信息中心的主席。待会儿她也会做演讲。首先呢，我想告诉大家，在这个会场中呢，我感到非常的开心。我们看到现在这是我们在新加坡的时候的这样一个会议，上次的情况。大家可以看到这是我们上次会议的情况。 Carrie 你好。这是正式通过，大概是三年前，也是在这个会场，三年前董事会通过新基 TLD 计划。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看在座有多少人当时参加了那次会议。很多人举手了。那么你们还在这里开会，这是好的一个消息。当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日子，我们经历了很多的工作和努力，董事会最终通过了那个提案。董事会的工作其实是最简单的，你们做了很多。 那么现在还有一个视频想给大家展示一下，那就是新的 GTOD 的项目。那么我们会碰到什么样的情况呢？你是董事会主席，是的，这是非常重大的一个运营工作。我们也做了很多的努力，重要的组织所面临的挑战就是执行这个新的 GTLD 的计划，而且也要加强我们的日常管理工作来实现我们对大家的承诺。我们在资源上和执行上都会碰到挑战，但也有很多不可预期的事情是我们没有办法预料的，而且我们还要做一些主要的工作。您刚刚已经谈到GTLD 的工作还没有结束，是的，总会有事情要出来的，我们不可能说我们已经完成所有的工作了。的确我们有很多细碎的工作，但是现在新 GTOD 的项目已经展开了，还非常顺利，我们的词汇也变得越来越多了。现在有一个 glitch， 这个词也就是一个小问题，我们还创造了一个叫做Digital Archery， 就是叫做数字射箭，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项目。后来呢，现在新 GTLD 项目已经启动了，我们已经授权了很多的域名，而且更多的域名还会被授权，还有一个历史性的转变。那这不是董事会的一个变化，那实际上是社群所启动的一个重大的变化，所以我希望大家我感谢大家所做出的努力和所做出的各种各样的工作，谢谢，祝贺大家。我们做了很多重要的工作，而且我们对运营方面也是尽量的寻找与卓越化，我们关注问责制和透明度。我非常感谢 HRG2 的工作 Brian Q， 他是领导者，他的给到我们的报告是在去年九月份提出的。我们也对，现在我们是处在六个月的这样一个审核期，了解他们的建议，了解他们的建议的影响。什么时候我们会最终确定呢？我想呢，我们会马上做出这样的决策，并且了解该怎样去进一步推行相关的建议。我向 AGRG2 的建议呢将会做出回应，在周三的时候将会做出回应，我希望大家都能参会。那可能还会有一些人会出现利益的冲突，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会一直都支持 DNS 的这样一个安全，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参加当接下来周三的会议。今天下午呢有一节会议是更加广泛的一个主题，那就是有关义务确认书的。现在我们对这方面已经出现了很多的一些变化，那一周以前美国商务部谈到要将 IANA 的技术职能移交权利，所以这个方面也有很多变化。 实现这一步，我们实际上已经走过了漫长的道路。这是 ICANN 的工作和互联网生态系统以及所有社群共同努力的结果。我们必须要强调我们的每个机会。 ICANN 现在大家越来越熟悉了，但是走到这一步并不容易。我们希望能够在互联网这样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中占据一席之地。我们在这里有地区的互联网主席和领导人，比如说 Eddie Acapone, Affinic CEO, John Curran, Aaron CEO, Paul Ashburn, Netflix CEO, 以及 Appnic 的 CEO Paul Wilson, 这些都是地区性的互联网注册管理机构，还有很多其他的人。在技术性方面，创造技术的包括 Evans Perning, Ralph Housley 是互联网架构委员会主席，以及IETF Gerald Echo 的主席。最后呢，还有很多我们的朋友和伙伴，他们都是来自互联网协会，比如说 Catherine Brown 来自互联网协会， Bob Hendon 我的同事，他是互联网协会理事会主席 Bob Hendon。 我没有看到他，但是不管怎么说，他总会在这里的。我们再来看看，让我再向大家介绍美国商务部副部长 Larry Strickling。 ICANN 是一个多利益相关方模型的机构，在 BA 的会议我们也启动了一个多利益相关方精神奖，那这个奖呢也是获得了大家的极力支持。我们今天将会在接下来的会在伦敦会议上宣布得奖者。这个精神奖呢并不是我们唯一的一个奖项，接下来我们还会有一个另外的奖项，那就是在亚洲地区。那么首先呢，我们要感谢 Yaka Ibrahim 博士，感谢他们作为东道主给我们这么周到的款待，谢谢 Dr. Yaram。请上台。非常感谢，感谢 ICANN 主席 CEO， 感谢女士们先生们，感谢你们来到新加坡开会。我非常高兴的参加 ICANN 第49届新加坡会议，新加坡非常荣幸的能够再次举办这次会议，欢迎大家的到来。全球的互联网社会正在发展，我们在信息技术上都有了很大的发展，每年都会有许多的资金融入其中。在新加坡呢， IT 的发展，IT 技术将会达到200亿美元的这样一个大的市场，所以我们还看到数字也会有很多的发展。比如说 IDC 的研究显示，他们在二零 2016年的利润将会达到200多亿美元。美国的一所大学指出，美国的每天呢可能会花15个小时在互联网上游览，所以呢我相信所有这一切都可能在新加坡都实现。现在86%的新加坡人都有宽带或者是使用手机上网，而且在互联网的上网的这样一个数字呢也是更多，而且很多都是使用 4G 的网络，所以80%的企业都是有宽带服务的。新加坡当然也非常关注互联网的安全稳定和弹性问题， ICANN 在这方面有着非常重要的职责。在今天的这样一个互联的世界，互联网对促进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当然了，网络安全对我们是至关重要的，我们要确保互联网的对用户来说是安全稳定的。很多人在新加坡会发现新加坡有非常强有力的网络安全机制，打击网络犯罪并且保护我们的数据。我们出现任何问题的时候都会积极地做出响应，采取有效的安全的措施。我们将会进一步应对互联网的风险，技术风险，确保个人企业都能够从互联网的安全中受益，保护他们自己的安全。企业、政府或者是个人都会受到更多的保护，进一步加强我们的互联网的架构和基础设施。同时我们还要进一步加强我们的能力和培训更多的专业人群，从而为我们的居民和企业和政府提供安全的网络、安全的数据，保护自由的使用。自2011年 ICANN 会议以来，新加坡已经有了 PDPA 这样一个系统，就是个人的数据保护，是在今年1月2号时候启动的。它的目的呢，就是保护个人的和企业的这个数据安全，使得企业能够在搜集或者是使用个人数据的时候保证个人数据的安全，并且在使用个人数据的时候要请求个人的同意，从而使得在数据的披露和使用方面更多的能够提高用户的选择性和加强他们对我们的数据的信任。在保护个人数据方面，还会同其他的一些监管机制相结合，这是我们的一个目标。我们希望能够保护我们的竞争力，并且赢得消费者的信任。我们还加强了通信的技术，包括宽带技术，使得降低价格，使得更多的用户能够使用这项服务。比如说有新的 PC Plus 这样一个项目，我们有很多学生都在学习这相应的技术，他们可以获得免费的电脑并且使用免费的宽带，帮助那些在身体上有残疾的人能够学习互联网和电脑，而且我们为他们提供信息技术和资讯的这样一个培训，这个培训是给到老年人的，使得他们也能够融入进来。我们的这样一个数字包容性呢，这样计划呢，一定会支持 ICANN 的工作，我们也愿意分享更多。我们一直都在同各个社群加强合作， 分享最佳实践，从而确保互联网的安全、稳定和持续使用。最后呢，我想祝贺 ICANN， 感谢你们创造了、建立了伊斯坦布尔和新加坡的运营中心。这体现了 ICANN 向全球社群的这样一个承诺。我相信，在新加坡的亚太运营中心一定会进一步加强同本地区之间的联系，并且传播信息，并且为进一步支持 ICANN 的各项活动。我觉得非常高兴能够看到 ICANN 能够在这里再次开会，所有的成员都能够在这里加强交流讨论，从而应对我们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我们在这里将会启动第一次本地区的社群讨论，讨论域名系统、唯一标识符和全球社群的问题，所有一切都会在本周发生。新加坡完全支持多利相关方的这样一个模型，支持政策制定流程以及满足，从而满足行业和社会的需求，来确保互联网的包容性，为全球社群服务。最后我祝贺大家，希望你们在本周的会议能够获益匪浅，希望你们能够在新加坡玩得开心。非常感谢 Akram 博士。你已经把我说的想说了，我希望我能说的也跟你一样。那么我的看法呢，就是看到未来是在你们手中，我们感到非常受到鼓舞。现在我想介绍 ICANN 亚太地区利益相关方合作副主席郭佑全先生，他是在这里，他已经加入 ICANN 八个月了。他现在负责整个亚太地区的运营中心。那么欢迎郭佑全先生上台。谢谢 Steve， 大家早上好。Steve 刚刚已经谈到，我的名字是郭佑全，我非常高兴作为 ICANN 在本地区的员工。作为新加坡人的话，那我想借亚肯副部长的这样一个刚刚已经谈到了，我非常想向大家感谢你们的到来，感谢大家来到新加坡。
我们今天大概有2000人出席今天的大会。我想呢，我们从前面的视频都认识到，有很多的人不断的到我们的大会。为什么我们要花这么多的时间到这样的会场来辩论互联网的政策，而且激烈的进行讨论？就我个人的观念呢，在我加入 ICANN 的大家庭之后呢，这是由一个根本性的信念来驱动的。互联网它是要一个可互动的系统，它应当给人们授权。那么在这个阶段呢，我们要回顾一下，我们还有几天马上就要进入激烈的讨论，能够展示我们这些杰出的人士，他们掌握了互联网的技术，使我们地区的人民生活得更好。在这样的一个精神下呢，我想给大家介绍 ISAF 精神，它是信息社会创新基金。这个项目呢，它是根据我们APNIC 这个协会来主导的。我们有一个视频呢，给大家介绍一下 ASIF 这个基金。ASIF 大奖，它能够认可那些 ICT 创新在四个领域的进展。一个呢，就是对公众的服务。 ICO 基本上它是一个整合的平台互联网和移动技术的服务商，每个人呢可以在不同的地给不同地点的人打电话，一个很便捷的解决的方式。然后呢会给你一个号码的汇总，有 yes and no 可以进行调查来进行协调培训，比如说产品的培训、生产的培训，还有其他创新的使用，只要来看这个企业的使命是什么。六年之前我们有这样的一个项目，我们有三个女性来编织篮子，我们是把这些报纸杂志他们的广告页来编织篮子，所以我们可以在家做这个工作。我们也请了 IT 的公司说我们用电子邮件，然后这一些女性呢她们呢就可以用非常廉价的方式利用这样的资源，所以我们MMS 他们有很多的内容，很多人都嘲笑我们，所以呢我们自己在想，也许自己可以想出一些做法，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呢它最终成功了。那么在这个 ESF 亚洲大讲社教媒体呢获得了，但作为我们呢是做一个监管监控的系统，它的目的呢就是看大家的自信，因为很多人都想监控一下，特别是他进入不同的国家家庭的成员如果要负债，他们要去获得一些支持，他们要找到能够帮助他们做的地方，这样的话呢他们可以随时跟家庭的成员保持联系。第二个想法呢就是有30个人呢会每天故去，所以当我们来考察它的机制，创新这是在学习和当地化方面的创新，这是在南亚他们对英语的水平不是很高，而且呢他没有办法进入大学去学习，我们如何向他们提供高水平的低成本的教育，特别是在乡村的地区，在巴基斯坦和印度的地区，教育它成为一个商业的产品在我们当今的世界。但是我们经常忘记教育呢它是每个人的生来的权利，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呢我们提供一个低成本的教育的系统，而且呢特别是给乡村的人员通过当地的语言向他们提供教育。在 shiko.com 我们的教师呢其中包括研究人员、教育人员、专业人员和专家，他们有非常的有经验，在不同的领域都有经验。在14个月呢我们提供了200万个课时，主要是在巴基斯坦和印度的农村的地区。我们 shikot.com 呢我们是一个提供教育的平台，特别是针对农村的人口，他们没有办法去接受高水平的教育，特别是利用自己的民族的语言 chico.com 呢能够提供一个社交互动，通过 YouTube、 Facebook、 Twitter 他们能够跟教师来进行互动，并且呢可以进行交流。我们向 ESOF 我们向他们表示祝贺，他们呢能够在亚太地区去通过 ICT 的解决方案来做出创新。我们帮助这些新的想法呢去不断的成长，所以我们不断的在寻找新的合作伙伴和赞助商，能够在亚太地区呢去支持更多的创新。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呢，请跟我们的 ICF 的秘书处在下面这个网址呢跟我们联系。我非常的高兴在今天我们有 ICF 亚洲奖的赢家也在这里，我有 Mrs. 这个崇女士，请你能不能站起来 Teddy， 好的，能看到他们吗？也许呢在这儿， Teddy 就在这儿。好，我这个看的方向不对。明天在10点钟的时候，在 Brass Basel 会议室呢，三个获奖者呢会跟我们分享他们的经验。所以呢，如果你们对他们的项目感兴趣，也跟他们进行交流，比如说你们可以在自己的社区推出什么样的产品，请到10点钟在 Brass Basel 这个会议室。而且呢，青年也是我们一个议题，我在此呢也要做出一个呼吁，我们有个新的试点是在新加坡的大会上，我们把它称作是 Next Gen 下一代 ICAN 的试点。我们全地区的学生能够参与，我们他们都是穿着绿后面穿着绿色 T 恤衫的这些人，参与下一代的试点的项目，能不能叫一声？所以我们非常的希望通过这样的包容的精神，我们呢有这样的项目能够给我们带来新的想法新的视角，所以如果你看到他们的话，希望你们友善地对待他们，跟他们打招呼。那接下来呢，我把讲台还给 Steve， 非常感谢。我们就不照原来的讲稿走了。法蒂和我们可以看到大家所取得的成就，这个互联网它所涉及的范围之广，能够提供全球各个角落给他们提供机会，能够让我回想到45年之前，在UpperNet 上线之前 UCLA 呢，我那时候在 UCLA， 而且我们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来确定一个最基本的架构，或者是一个草图。架构这个词儿太大了。那么我们那个时候预期的一个景象呢，最关键的一点呢，我们脑子里面经常想到的就是我们能够去实现什么。我们没有办法去确定很多的细节，最重要的也呢就是确定一个基础，它是一个开放性的系统，能够让不同的角度呢都是开放的，从技术上是开放的，能够在我们创建的基础上呢来继续发展，让全球每个地方的人员都能够进入，都能够参与。这样的话呢，这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而且我们刚刚看到的很多新的举措新的倡议，它也体现了我们原来的设想，也就是这是让我们感觉到非常的感慨万千。那么从最初那天，那个时候只一个我们只有几个人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设想，然后到今天我们取得了这么长足的进步，我觉得对于你们所做的工作呢，我要表示祝贺，非常感谢你们所取得的成就。非常感谢郭先生，这你们的所作所为能够让我们不断的前进。接下来我想邀请两 King Tai， 他也是新加坡互联网号码注册局的主席，也是新加坡的电信和邮政的局的局长。梁先生，非常感谢你对我们新加坡四十九届大会的支持。Jacob 部长啊 ，Steve 博士 ，Fadi 女士们、先生们，早上好。首先呢，我像Jacob 部长一样的，我要热烈的欢迎大家来到新加坡。根据我们的波士顿的咨询集团，那么互联网的经济我们要让它加速，这是 ICANN 的使命。有五种不同的电子的摩擦，它阻碍了这些国家去利用互联网的潜在，比如说与基础设施相关的、与工业相关的摩擦个体的摩擦，还有与信息相关的这样的摩擦。但是最大的呢，就是基础设施相关的这样的一些摩擦或者障碍。那么新加坡呢，我们做了大量的投资，在过去的数十年使自己呢成为亚洲的互联网联通的一个中心。我们呢有很多的电缆能够使我们跟全球重要的市场相连。在新加坡之内呢，我们下一代的宽带网呢也是在去年得到了完全的铺开，超高的超快速，每秒达到1.1的 G， 而且呢能够覆盖95%的新加坡的家庭。在零售服务方面的竞争呢，使我们的价格呢从1 G 呢那对于消费者来讲每个月是不到45美元，这样的基础设施是至关重要，它能够支持并且提供创新的数据服务，像我们的学校、家庭和企业都提供这样的服务。对于企业来讲呢，高速的光纤的互联呢，它能够使数据中心还有加快他们的数据的传输。新加坡呢，我们有7000多个跨国公司，他们使用新加坡作为一个中心来支持他们在亚洲的其他地方的运营。那么我们展望未来，我们有非常良好的 ICT 的基础设施，大家都觉得是理所应当的，它也是任何经济的一个基础。我认为呢，那么新的一个重要性就是这些国家如何利用这样的数据，如何理解这些数据并且应用到数据到新的可能性当中。有很多的国家呢把这个作为一个智能城市的前提。作为新加坡一个小的城市国家，我们的目的呢就成为一个智能的国家。那么想要实现这一点，我们就必须要投资于新的领域，比如说数据还有分析，并且能够制定政策，能够使机器对机器的互动成为现实，并且呢实现互联网物联网。它要求我们新的技能、新的人才，而且呢我们要花时间对人们进行教育。我们必须要开始在去年的6月份在 Porto Aponek 我们建立一个 Apollo 这个网络创新中心，并且呢使我们的信息安全人才库的数量能够增长，并且呢能够对数据呢进行更好的分析。除此之外呢， IDN 我们跟 Google 也对于数据进行合作，同时呢我们也对这些数据的分析人员进行培训。其他的举措其中也包括呢发展新加坡的数据能力，比如说将政府的数据局能够公开，让我们的公民企业呢能够去分析去利用。我们把它称作是2012年呢成立了更多的对外公布的数据局，从18个政府部门的这些公众这些政府的信息呢都能够向公众开放进行研究和分析。互联网呢是我们经济活动的基石，也是我们休闲信息和我们提高生活品质的一个基础。 ICANN 呢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来确保互联网持续不 断的能够提供这样的服务。为此，这个 Modern ICANN 我们必须要持续的制定全球的互联网的治理，特别是利用多利益群体的模型，那么政府、产业还有公民社会能够进行合作，来塑造我们互联网的未来。 ICANN 的战略工作组和专家组呢，他们会促进跨不同的社群的沟通。我们已经看到这样的一个多利益群体机构架构的一个取得的成就。经过多年的辛苦工作之后呢，它涉及到不同的群体合作，并且呢是不懈的去进行努力。我们 GC 能够向整个流程呢都提供咨询。我还记得 ICANN做一个新加坡的项目的批准是在2011年6月份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有很多 GTLD 已经启动了。与此相似的呢，下一次在4月份在圣保罗召开的会呢，也会带来很多的企业、政府、技术、公民社会还有学术的代表，他们来自全球各地。他们会讨论互联网的治理的原则，也会呢提出一个未来的互联网的治理的生态系统的提案。政府呢作为一个主要的利益群体，我们要制定并实施政策，能够持续的确保互联网的高可用性，而且呢确保它的安全性。新加坡相信在这样的一个多利群体的机制，它是我们的基石，所以我们欢迎最近美国商务部 NTIA 所发出的公告。我们要启动一个过程，将它的互联网的职责呢移交给一个全球的社群。这样的职责呢，其中包括呢对域名系统的改变，还有最高权限的更域的文件，还有IP 和域名的注册。这是互联网发展的一个里程碑。那在这个会议上，在新加坡大会期间的讨论呢，对于未来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我相信这个讨论呢是会吸引大家的参与，并且提出一些创新的方案供大家讨论。那么我期待全球的社群、全球的相关的领域呢对此进行讨论。祝大家在新加坡过得愉快，感谢大家的聆听。非常感谢梁先生，感谢您的支持，感谢您的合作。我也向你表示祝贺，在你的发言当中所提到新加坡所取得的各项成就表示祝贺。作为美国人，我知道我现在生活在一个发展中国家，我想我们需要从新加坡学习。这样的话呢我请你呢给我们发展发这些信息。这样的话在美国呢，我们也可以像你们一样一个月一个 G 的信息服务呢只花$40，我觉得这已经很不错了。我非常的高兴介绍法迪是哈迪，他是 ICANN 的总裁和 CEO， 我们也把他称作是一个老板。我看到像一个学生不断的创造出一些新的奇迹，而且呢不管是老板还是学生，他也是我的朋友。我非常的荣幸，非常的高兴向大家介绍法迪先生。
谢谢部长，谢谢梁主席，谢谢你对我们的支持。
及协助，同时谢谢 Strickland 助理部长，谢谢你今天到这边跟我们在一起。那感谢在座的贵宾，还有各位先生、各位女士及我们的朋友们，今天真的是非常特别的一天。但是让我先从一些数据、现实的数据开始。一年前我到亚洲来，老实说，我基本上没有办法去解释我们在亚洲的一个情况。我们那时候唯一能做的就是对亚洲道歉，而且事实上我也这么做了，我对亚洲道歉了，因为我们那时候在亚洲等于是不存在的。但是一年之后，我们在这个区域里面有14个员工，同时我们有一个运营中心，我们有地方性的服务，同时呢，我们把一些内容已经翻译成当地的语言，所以我们彻底改变了我们在亚洲的存在，也会将会有更多的改变。这就是 ICANN 对我们做的承诺，我们将会进入世界，就像我一年半前所说的，但是现在已经正在发生了。我想你未来会看到全世界都有这样子的情况正在发生，因为每天在洛杉矶，就像我第一天上任的时候说的，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 ICANN，要成为一个全世界型的 ICANN， 我们必须进入这个世界。今日在中国的人们可以打个电话来，我们可以用中文接电话，同时跟他们解释他们如何可以来参与 ICANN， 这也包括了其他亚洲地区的文化及国家。一年前这是做不到的，但是我们现在做到了，所以我们特别感谢郭部长，谢谢您做得非常卓越的成就。现在你等于是当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教导我们如何在跨区域的地方运作。谢谢。今天在这个运营中心里面，我们来自全球域名部门的人在这边，他们可以去支持我们的注册局及注册商，甚至这边区域的申请人。我们还有合规部门的人，他们可以帮助我们去了解这个区域的所需要，同时如何去支持他们。我们有一些职工是专门支持我们的核心能力，这包括我们的安全性、弹性以及这个稳定性，这些都是在亚洲区域。更重要的，我们现在有更多的人，这些人呢，他们事实上不是在我们运营中心，但是在各个不同区域，他们在各个不同的地区，在不同的国家，他们就是支持我们在各地参与的能力，他帮我们加强我们的能力，同时呢，把人们引进 ICANN 的结构，这样子我们可以让我们家庭扩大。这是我们新的一季的第二年。当我刚开始在 ICANN 上任的时候，我说我们必须要彻底改变一些事情，做好准备，希望这样子我们在新的一季就可以看到我们的成果开花结果。但是现在我们已经是第二年了，第二年已经算是我在这边三年任职的已经过了一半的时间了。我稍微停下来，我认为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停下来去看看，因为现在正在进行、正在发生的事情很多，我们在想的事情也很多。我们看了我们目前这个世界，我们发现我们要做的事情还非常多呢。但是很重要的，我们在新加坡的时候应该往后退一步，去考虑看看我们现在要做是什么，我们未来要做是什么，同时我们得要做什么才能够继续不断的参与，同时呢，在未来能够不断的取得成功。所以去看看我们手上有的东西，我要求我的团队跟我们的社群参与，同时去用这个社群的角度来看看 ICANN 现在正在进行的事情。要这么做，我们决定先开始做一个社群活动的地图，这样子呢，我们可以彻底去了解我们现在手上所要做的事情，这样子来跟所有的社群打交道。我们把这些全部东西呢分成三块，它基本上是 ICANN 的核心活动，还有一些是跟 ICANN 全球化相关的新兴议题，那再来就是 IANA 作用的全球化，最后我们在全球性的这个参与，这都是跟互联网治理有关的。那我让我现在一一的跟大家做解释。当我听大家的想法的时候，我发现这三个块呢，事实上之间有许多的连接性、相关性。我们一个一个说吧，我们先从我们的核心运作开始。在我们的核心运作里面，我们基本上有5到6个主要的轨道，这些让我们全部的人都可以参与。
当然我说的不是我们每个社群里面所进行的所有的活动，我指的是整个跨社群的活动。在全球域名这一块，我们发现有五个主要的关键点。那例如说这个数据的私有化，这个我们是打算要推出的，因为这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彻底了解它的重要性。但是我要稍微讲一下 ATR2 这一块。那在座的很多人可能也知道，我们有一个审查的机制，这是跨社群的，它是独立于 ICANN 以外的，它基本上来看看我们所有的活动，以确保 ICANN 的运作方式是透明的，而且是负责任的。所以 ATRT 的这个团队呢，他跟我们建议了大概有各个不同的这个建议，他这些是我们下一个阶段所该做的事情。这个我也跟我的主席讨论过的，同时我们必须要让所有的社群知道，那这样子 ICANN 才能成为一个有问责有透明度的一个机构。那就像刚才郭部长以及他的同事还有其他的人所做的 Sally 所做的，那基本上我们现在有三种的参与是我们在积极运作的。一个是我们区域性的这个参与机制，这是我们由这个社群开始的，由下往上的。除此之外，我们一个全球性的这个参与，例如说跟这些企业，我们现在在我们的参与里面也包含了企业这一块。我们最近跟 GSMA 还有这个手机的这个社群，我们跟他们有许多的交往，这都是非常重要的活动。在除此之外还有数据型的参与，那我可以保证我们过来几天会推出一个新的网站，你可以看到 ICANN 新的网站。在这一次，这也是有史以来由下往上由社群做出来的，就是由因为你们参与帮助我们设计出这个新的这个网站。同时呢，我希望我们能够提供有价值的参与。当然我们有时候没有办法做一年的预算，一年的这个筹备跟规划，所以那就为什么有时候我们需要有各不同的这个预算部门或者是运部门。所以我们现在每年的预算已经差不多是1亿美金了，所以我们必须要一起合作，要一起达成共识，我们要决定我们如何好好使用我们的资源，把它运用到我们全部的社群上面，让我们能够达到我们的目标。所以我们要做的事情还是非常多的。如果我现在讲下一块，就是 ICANN 跟 IANA 的全球化这一块，这个对我们来讲是现在刚刚开始启动的。如果你记得 ICANN 董事会大概在一个月前，他推出了一个决议，他就是 ICANN 将会专注在五个地方。第一个是把 IANA 的这个掌管管理转到另外一个部门。那 ICANN 我们整个组织会看我们的政策结构，看看我们如何能够改善他们，让他们能够更全球化，这也包括 GAG。 同时我们看看我们的法律结构，看看我们的法律结构如何能够更全球化，来服务全球的人们。同时呢，我们希望能够如何用比较系统方式来改善他们，这是我们五个新的倡议，这个是董事会决定专注的地方。同时呢，我们也希望能够跟这个社群合作，就像刚才董事会说的，大家会成立一个咨询顾问小组来帮助我们跟这些社群联络及沟通和协调。至于这个咨询小组，我已经跟董事会讨论过了，但我们在讨论当中呢，忽然发生一件事情，也就是美国政府宣布了他决定要把他的这个掌管权转移给社群。所以我们现在在董事会里面正在做这方面的讨论，我希望这个星期当我们齐聚一堂的时候，我们可以去讨论这些咨询小组。那不仅这些咨询小组，我们现在也更要把我们的这个需要去专注的地方呢，透过公共协商的方式把它做出来。所以这个星期我们在一起，希望能够做出正确的决策。那当然我同时要让大家知道我们要做的事情还有多少呢，尤其是我们主要要把重点放在两个关键点。我稍微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两个方面的事情，因为我们将从今天开始成立这个公共协商。第一个是有关 IANA 掌管权的转移， 这个是在十点半的时候我们会做的讨论，也就是在这场会议结束之后，我们将会启动一个全球性的这个程序，帮助美国政府把它的掌管权转移给我们。那当然这个不是只有给我们，而是给许多的人，因为不是只是给 ICANN 只是一个协调人，他事实上是要给我们全部的人，包含在座代表的许多的社群，还有一些今天没有办法到这边来的社群，我们必须把它成为一个全球性的程序。我现在可以告诉你，这个公共协商就是跟这个 IANA 的权力的转移有关系，但是我们现在必须跟社群去讨论，或者是跟这些领导们以及美国政府还有董事会做讨论。我除此之外，我们还必须要去讨论我们如何让 ICANN 能够更加的问责。我把这两个讲得清楚一点， IANA 的作用事实上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作用，它的宗旨是非常清楚的，所以我们是跟其他社群的领导还有社群们一起运作一起做的，我们必须跟他们讨论一下他应该有什么样的这个作用。那除此之外，在过去几天来很多人跟我说了这些话，也就是说呢，以后谁要来负责监督 ICANN 这个组织呢？今日我们有一个承诺确认书，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份文件，他基本上讲的就是我们到底是谁，我们用什么方式去运作。这个文件是透过我们这个历史上的各个不同的记录，这些上面可以看到我们跟 ICANN 跟美国政府所签的各式各样的合同。所以这样子呢，我们可以用更广泛的方式来看 ICANN 的问责制，同时我们如何让这些机制不断的转变，让 ICANN 能够更加的负责。当然这个是在我们今天下午五点的时候也会有关这个的一场会议，所以我也欢迎大家那时候到家参加的会议。这个会议是跟 IANA 无关的另外一个会议。那讲到 IANA 的这个权力的转移，首先最重要的就是 NTIA 在这边所做扮演的领导的角色，我觉得我们都要很清楚的知道这一点。 NTIA 的这个掌管权，也就是过去美国政府过去十五年来的这个监督权，它为了全世界以及这个互联网这个世界呢，为我们做了许多的服务。我们要去意识到这一点，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跟刚才 Crocker 博士所讲的一个故事是相关的。他们那时候刚开始先成立一个小小的这个网络，这是他跟他的朋友做出来的。之后呢，他们等于是把这个礼物送给了全世界，同时还要让他保留开放性。这对全世界来讲是一个非常强而有力的这个礼物，同时他不断的在持续下去。所以他现在就是希望在过去十五年来让社群有越来越多的这个监督权，这对我们来讲是很重要的。我们要记得一点，美国政府每几年他就会说 ICANN 的社群现在越来越成熟，所以我们必须把我们的监管方式呢有所改变。所以一直到去年到上个星期五的时候， ATIA 他们终于做了这个决论，就是说我们已经准备好了，这就是我们所有的成果的一个见证，也就是我们多重利益方的这个模型，也就是美国它履行了它的义务跟保证。在我开始的第一天，他就已经跟我讲了，当 ICANN 及我们的社群准备好的时候，他将会把这个监督权转移给我们，他们也做到了，所以谢谢。现在我要说的第二件事情，就是他不是把这个监管权交给或转移给 ICANN， 而是把这个监管权转移给我们全部的社群，所以我们必须一起合作，就像我们过去十五年来一起合作一样。这已经不算是一件新的事情，我不用学习跟 IATF 或是 ARR 或是其他的组织合作，因为我们已经合作很久了，事实上已经合作了十五年，同时呢还运作得非常好，所以我要感谢你们。我们现在有个互联网，它每年为我们这个地球带来几万亿的这个价值， 但这些背后有许多人，因为他们努力的工作，以确保互联网的基础建设设施建立起来，同时在运作。现在，美国政府扮演的角色就是能够把这些社群齐聚一堂，让他们去考虑如何做这个新的监管。那就是为什么我们要非常的正视现在交给我们新的这个责任。所有全世界的眼睛现在都放在我们身上，这个多重立方的模型是不是能够成功，就像过去15年一样同时不断的前进。我现在至少从我的自本身的角度来看，我认为它是会继续持续下去的。但是今天你们看到我们是如何重视这个新的责任。那现在讲了这么多，我现在再回来讲 ICANN 的一些活动。我们做的上一个活动是跟互联网治理有关的，就像很多人在座的人都知道，或者有些人会问，为什么 ICANN 花那么多时间在全球的互联网治理上面呢？现在在美国做的这个决策之后，我们现在要做的更多了，我们要让 ICANN 更全球化，要让 IANA 更加全球化。我现在想要就像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一样把这些事情连接起来。我们是互联网治理的生态系统的一份子，所以我们当然它其中一个任务就是要去保护 ICANN。 我们就是要继续能够我们的这个成立的宗旨，也就是维持互联网的安全以及稳定性，我们必须要做好我们的工作，这样子我们就不会不断的面临这些威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当时会做这件事情。我们做这件事情的第二个原因就是，老实说 ICANN 它对大众有一定的责任，这就是我们背后的宗旨。我们在这方面在全球的互联网治理上面有一定的责任。那当然我想大家可能知道，我们做的这些活动呢，事实上要大家知道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在这方面有一定的给他一定的注意力。但是呢，我们不能忘了，就是你们托付给我们最重要的一些任务。所以在 ICANN 讲到我们的互联网治理上面，我们有三块要做的，一个是 OneNet 的这个对话，还有这个互联网的治理，全球互联网治理，另外一个是跟世界经济论坛我合作的，还有南加州大学，这个是一个这个南加州大学的校长所做出来的一个报告，这个报告大概是五月份的时候会出来。今天有几个他的这个工作小组的人也在这边， Cathy Brown 他就是 ISO 的主席，那当然还有其他的几个人，他可能今天人没有来， Olaf 可能没有来，但是他也是我们工作小组的成员之一。所以必须要解释一次，就像其他的咨询小组一样，我们现在董事会在考虑是不是要把这个咨询小组移到另外一个地方，这样子我们可以把我们重点放在社群上面。我们要确保我们全球互联网治理的讨论呢是由来自于你们，由你们开始的。但当然我要跟大家解释一下，我们现在还在想些什么东西。第一个是 NetMundial， 这个是互联网治理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平台及论坛，这是今年会进行的，这是在4月23号、24号在圣保罗巴西会进行的。我相信我们到目前已经有几千个人来申请，他们都有兴趣来参加这个会议。巴西政府及 CGI 他是负责来管理这个大会的这个组织，他们现在都在做这方面的筹备。除此之外，我们也获得了189个建议，他们都是想要改善互联网治理的。很明显的，全世界都想专注这件事情，
这是很重要。为什么NetMundial 这么重要呢？ NetMundial 是我们要加强互联网治理的这样一个章程的一个机制，但是我们不会花太多的时间谈 ICANN 和 IANA。 今天的这些流程呢，是我们讨论 IANA 和 ICANN 的问题的地方。那么 如果你想谈多利相关方的这个模型和互联网治理的话，你也可以谈，但是千万不要浪费 NetMondial 的这样一个会议，在那里我们可以考虑更为广泛的问题。 IKEA 是重要的， IANA 是重要的，但是这只是互联网治理中的一个很少的一个部分，我们要考虑一些技术非技术问题，国内和国外的问题，所有这些问题都可以在 NetMondial 会议上进行讨论，所以我邀请大家就去参加，可以通过亲自参加或者是远程参会，这样的话我们就不会浪费这个机会，从而来建立这样全球的这样一个互联网治理的机制。在这样一个情况呢，我们现在该怎么做呢？我敦促所有各位在回到多利相关方的这样一个社群中，启动你们的各种活动，讨论所有的活动，看看你能带来什么样的价值，这是非常重要的，这是社群的重要工作。我们必须要进行优先次序排序，看看我们该怎样取得成功。现在我们面临很多很多的问题和活动，很多问题对我们的成功都是至关重要的，虽然选择很难，但是我们还是要去做。我们可以启动不同的小组，在我希望大家关注某些问题，而且在接下来五天中也更多的聆听各方的工作，加强合作，要加强关注点，然后把这个问题解决掉。最后呢，我想来带领大家看看历史，回顾一下。这是 John Postel， 这是去世了的 John Postel， John Ventsurf， Bobcom， Steve Crocker， 还有很多重要的名字，他们一直都是在管理整个的互联网的域名系统。 John Postel 也是其中一个重要人物。今天我们有 ICANN 这个组织，有 ICANN 的员工有几百人，社群有好几千人，我们都对这样一个互联网的机制做出了承诺。但是 ICANN 的第一届会议实际上是在新加坡举行的，那是第一届会议是在新加坡。 ICANN自那以后我们就旅行全球，我们又再次来到了这里， ICANN 第49届会议，新加坡会议。新加坡一直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我告诉大家这些历史性的问题，那是因为我想告诉大家我们已经走过了漫长的道路。当美国政府决定现在要信任我们，这是因为所有这一切都是由 John 在第一天就启动了这相关的工作。所以你不要告诉我这是哪届会议的成功，我想说就好像我的妻子是这样一个重要的管理人，他在做自己的这个园丁的工作的时候，我不愿意给他任何的指导，因为他会非常不开心的。所以我想在这里说，这也是一个类比，就是现在美国相信我们，这是因为我们的工作，这是因为美国信任我们，所以我们必须要向大家证明多利相关方的模型是有效的，向全世界展示它的确是奏效的。我们要向全世界展示，我们要加强我们的工作，那就是从今天开始我们要加强大家的合作，建立机制，同政府、民间社团和私营部门所有的人一起来加强建立这样一个管理机制，来接受这方面的权利。所以千万不要浪费了这个机会，让我们继续吧。千万不要忘了美国政府提出的这些原则，我觉得这些原则都是非常好的，而且我们也要牢记这些原则。第一，不管我们做什么， 我所美接手美国的这个管理权必须是一个多利益相关方的模型，而不是一个把这个权利转交给政府或者是一个非政府的多政府组织或者是政府间组织，这是不奏效的。第二点，移交的这样一个机制的设计必须要满足全球社群的需求，不是某一个社群或者是某一个地区的需求，必须要为全球社群和全世界服务，这是第二点美国提出的要求。第三点要求呢，就是我们所建立的机制不能影响互联网的开放性，我们需要的互联网 Crocker 和他的朋友设计的这样一个互联网就是开放性的，互联网的架构一定是一个全面的开放性的，是我们的，这是我们的关键。第四点要求，那就是所有一切我们所做的不应该损害互联网的安全、稳定和弹性。我们不希望整个系统变成了一个独裁性的这样一种机制，所以我们要相信全球的力量来促进来建设一个全球多利益相关方的模型，我们要满足所有的四个条件，这我希望大家能够做到，谢谢。不好意思，我真的不喜欢法迪刚刚说发言。这是个笑话。谢谢法迪，谢谢大家。希望你们能够在这次会议上学到很多。我刚刚已经谈到了，那么这是一个历史性的重要时刻，对于 ICANN 来说也是如此。我希望所有人都能参与其中。那么现在开幕仪式就快结束了。法迪也谈到了蒙迪奥的这样一个会 ，Net 蒙迪奥的会议是在10:30。我们将会讨论义务确认书以及义务确认书的发展和近期的发展。非常感谢大家，希望你们本周过得愉快，谢谢。
Ladies and gentlemen,
女士们、先生们，现在是茶歇时间，在这个。大会外面，那么我们要把这个大会会场做一个准备，以开10:30的那场会议，谢谢。